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印建交，中印双方为了维护睦邻友好的关系，对于西藏问题以及所谓的密码红线的争议都各自不闻。印度政府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事实，而中国方面亦都避免在所谓密码红线以南派遣以及设立任何人员和设施。195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改变对华态度之后，中印边境的摩擦就越来越多，特别是1959年3月的下旬，达赖喇嘛企图发动武装政变，驱逐中央驻西藏人员失败之后，逃走去印度寻求庇护之后，中印关系就急转直下。印度政府以及各个传媒不断地借西藏事件攻击中国共产党政权。59年3月22号，印度总理尼克鲁致函中国政府，指责中国侵犯印度边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回信回应印度的指责，列举事实向印方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渊源，指出中印国界从来未有划定，一直以来都是依循习惯上的界线作为中印两国暂时同意的边界，而正式的国界仍然需要两国详细的磋商划定。在划定正式国界之前，两国应该尊重目前的习惯性界线，不应该随便越界侵犯。周恩来的函件十分之详尽，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讲的。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够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由很早的时候开始，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将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够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的压力，要求将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给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的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根本原因。所谓密码红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些是条约上面清楚地注明的。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都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一段边界历来的划法。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都对这条界线表示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这块领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90,000平方公里那么大。总理先生，中国又怎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这么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这么大的非法界线？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刚才所讲过，中国绝对不承认所谓密码红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样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这条界线。
但是印度方面对于中国的解释置之不理，而中印边境冲突进一步升级，西起中国新疆和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拉达克边界，东至所谓密码红线，都发生印军越境袭击中国边防哨站事件，而且有死伤的事例。1960年4月中， 周恩来亲自去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政府谈判边界问题。同行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当时印度政府态度强硬，而且印度民间群情汹涌，谈判完全没有进展。4月25号，周恩来、陈毅在临离开印度回国之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就在展明中国立场之后接受记者的提问。
总理先生，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士。刚才总理先生表示中国和印度要靠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请问原本属于其他国家的地方，你们中国有什么资格去讨论这个地方的归属呢？
詹姆士先生，你刚才所讲的比喻显然不是很恰当，我愿意就你的比喻做一些说明。假如一个强盗抢走其他人的物件，试问物件原来的主人是不是应该讨回失物？
你说印度是强盗？
强盗？有，不过不是印度，而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和印度是朋友，而且应该永远是朋友。
我是印度独立报的记者托姆拉。总理先生，你认不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执越来越严重，而且有人伤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自此大国身份对印度进行侵犯呢？
你的讲法不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这几个国家和中国都有边界的争议，我们都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达成边界协议。事实上印度无论从任何一方面衡量都不是一个小国，印度的综合国力、它的人口、它的国际地位都不比中国差，怎可以认为是大国侵犯小国呢？
上一集的《神州五十年》，我们就讨论到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外交关系在五十年代尾的时候就叫做转趋恶化。而在譬如在59年、60年的时候，印度更加派遣他们的军队，很多时候就挑战这个密码红线，就越境就袭击我们中国的边防哨站。这样在这里想问一下张卫国和麦景生，其实如果讲回当时时印度总理尼克鲁，他的心里面究竟想着什么东西呢？他有什么计划呢？为什么要特意作出一些挑衅的举动呢？
我估计他就是测试这个中国当时的军事力量有多强，还有呢中国那个在1959年是大跃进嘛，中国那个经济陷入困境，在这个经济贫困的时候，而经过这个西藏的动乱，咁佢希望就借呢支咁嘅不斷嘅騷擾性嘅哨站嘅入侵，少量嘅軍事嘅騷擾，咁一路係將呢個哨站設入建入去中國境內啦，咁然後派軍隊入去攻擊中國嘅哨站啦，咁嚟到引致中國內部咧係有某啲嘅動盪，包括西藏裏面咧就激起西藏某啲嘅動盪，喺中國嘅內部因為經濟嘅困境咧。是不是这些骚扰呢可以令到中国的老百姓有某些的反抗呢？
但实际上呢去到真的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看印度那个动员的规模呢就不单止是骚扰性那么简单了。
那个动员力有多大？
都已经是有
几万人
的。是啊，都以师计的。咁以一師，我哋平均現代嘅部隊都有成4-5萬人噶嘛。咁你嗰陣時嗰個動員咧，其實如果以嗰個動員嘅規模咧，已經係有一啲想製造即係繼承事實嗰個傾向，就打入去就唔走噶啦。
係啊，咁另外一方面咧，中國嘅回應就點咧？咁中國最初就係打不還手，咁就話你騷擾我嘅軍隊，我都唔還擊嘅。咁然後有你喺度打。我咧就盡量咧就點啊，避免同印度軍隊咧係直接呢個嘅衝突。咁中國死過人嘅喎，喺個新疆嗰邊嘅邊界，呢個拉達克嘅邊界，同埋呢個嘅所謂麥哈馬紅線嘅附近咧，都死過人嘅。咁就唔還擊。
但係以毛澤東嘅性格，點解唔還擊咧？
唔還擊有道理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還擊嘅時候咧，就過早地製造國際糾紛。你太早製造國際糾紛咧，對中國嚟講係非常之所謂不利嘅。第一， 西藏嘅邊境離開中國嘅所謂軍隊嘅部署嘅重點啊，太遠啦。咁你都要俾時間中國調動一啲邊防嘅軍隊嚟到西藏嘅邊境嚟到同印度打噶嘛。咁喺小規模嘅衝突摩擦嘅時候，你已經同佢還火啦。你嘅人少佢人多，你輸緊嘅，所以毛澤東係忍住。咁啊就由你打到中國死啲人都唔緊要。等我有時間，有一兩年嘅時間調啲軍隊過嚟，咁所以後來印度打入嚟嘅時候，發覺原來呢個解放軍嗰個戰鬥力係佢低估咗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呢個係其中一個。咁你如果要將呢個嘅所謂太過早地叫做咩接戰嘅話咧，咁就好剛才中咗印度嘅計劃啦，咁就可能會挑起內部嘅某啲嘅動盪啦，因為你打仗嘅時候咧，過早接戰，好多不利嘅信息傳入嚟嘅時候咧，唔知道內部嘅情況會有咩發生嘅。
我哋都仲要記得當時動員主要靠嘅交通工具，仲係一般嘅汽車同埋火車，
甚至係人腳
行過去嘅。咁你喺個過程裡面，你係真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咁但係就。到真正開戰嘅時候咧，就古仔就完全唔一樣啦。因為事實上當時印度係從來都未真係擁有過可以與現代國家交戰嘅能力嘅。你即係如果你喺度諗佢作為一個英國嘅殖民地獨立起嚟，再建立自己嘅國民軍隊，同裝備訓練運輸各方面，你根本就即係未真真正正承受過一場大規模嘅戰事嘅，所以真係同呢個即係當時嚟講嗰個士氣以至各方面嗰個戰爭經驗
能力
相嘅解放軍相比咧，係事實上有距離嘅。
咁印度就食咗甜頭之後咧，就不斷地騷擾麥光祥、麥敬生話齋。逐漸輸送更多嘅軍隊進入呢個麥馬紅線嘅內裏邊，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中國咧就一路用談判嘅形式派周恩來去印度解釋，咁就解釋咗咧就俾印度嘅一啲或者西方嘅記者咧係逼問佢中國係咪侵略印度啊等等，咁嘅情況
調翻轉係問中國係咪侵略印度？
因為喺西方人嘅觀念裏邊，麥馬紅線係。係印度嘅境內，而中國如果唔承認麥馬紅線咧，就等於中國就係一種叫咩強權嘅方式嚟到企圖侵佔印度嘅土地啊嘛。咁呢種嘅情況就西方外交界成日都會發生嘅事啦。咁呢種咧就暫時就唔好理佢。咁呢個就是緩兵之計。咁就引呢個印度咧就係發動更多嘅軍隊。
即係周恩來嘅外交咧就係緩兵之計，
係其中一個邊談邊打啦。呢個經常有嘅外交上面用嘅方法嚟嘅，用嗰個談判去換取時間嚟動員啊嘛。呢個就常見嘅。
咁然後到時機差唔多成熟嘅時候，毛澤東咧就忽然間有一句説話嚟講嘅，佢就話咧。而家周恩来有一次同毛泽东讲，佢话咧就我哋同国际之间嘅所谓关系咧，就系呢个所谓和平共存嘅关系。咁而毛泽东佢又话和平共存就唔应该嘅，同印度讲就唔应该，我哋系武装共存先啱嘅咁样讲。即系换句话讲咧，就要准备打啦。咁后来到印度嘅军队，中国嘅部署差唔多啦，印度嘅军队入都唔少啦。咁毛泽东又忽然间喺个会议里边讲咗一句说话。佢話：既然尼克魯要突個頭入嚟俾我哋打啦，咁我唔打佢就唔夠朋友啦，咁樣講啊嘛，咁嘅情況咧就於是乎咧就開戰嘅。
當然咧，佢講得對呢句説話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話準備好啦，可以喐手啦。
咁打咗一個月都唔夠啊，印度軍隊咧就點啊，兵敗如山倒，全線潰敗，由一路新疆邊界一路到緬甸嘅邊界咧，都全線潰敗，咁啊就。數以萬計嘅所謂士兵咧，就一路走啊，即係打唔到啊，即係幾乎咧就冇辦法抵擋嘅。
因為大家要想象到咧，以西藏嗰個地理形勢咧，嗰個運輸補給咧係一個極其艱難嘅事。同埋你咁大股嘅軍隊去移動嘅話咧，喺山區移動咧就好容易被人切開一截截啦。
係
啊，咁你之後咧，你嗰、那個以當時嗰個通訊設備咧，咁你根本就失去咗嗰個互相嗰個聯絡。咁所以咧就跟住就係俾即係佔有地理優勢嘅中國軍隊咧就係、是、包圍啦。咁就因為糧食不足咧，咁大股嘅軍隊投降咧，數以萬計嘅。
咁就最奇怪一樣嘢就後來印度咧就公布咗呢個所謂被俘啊傷亡嘅數字，咁有一個數字好特別嘅，咁啊有1500多人陣亡， 但係有1600多人咧就失蹤。咁所謂失蹤嘅即係話逃兵咧走咗，即係換句話講，印度軍隊厭戰嗰個嘅情況就好
高高啊！即係失蹤嘅人口多過呢個傷亡嘅。
咁打完呢場仗之後咧，打咗一個月到咧，咁就印度咧就唔敢再向中國發動任何嘅戰爭。而中國其實好奇怪，毛澤東咧就喺11月22日忽然間宣布我停火。你停唔停都唔緊要，我停火，我乜都唔打啦。
咁點解又真係咁奇怪咧？
咁事實上，因為印度已經冇發動戰爭嘅能力啦嘛。
另外一個最更加重要嘅原因咧，就係中國當時唔想將呢個戰爭咧擴大，
唔想拖長，
唔想拖長，唔想擴大。因為呢個戰爭如果印度已經係打唔到啦，即係打唔贏啦，又已經輸咗啦。咁如果你再要打嘅話咧，就涉及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你要打入去印度境內，
係啦，變成你個主動同埋你就好似係你作為一個侵略者啦。
係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如果戰爭擴大咧，就可能會引起西方其他國家，咁就譬如支援呢個印度，或者咧就對印度咧就輸入好多嘅武器啊，或者各方面嚟支持佢，咁咧就變成一個確認嘅一個持久戰啦。咁呢個持久戰咧，對中國嚟講，當時嘅經濟情況嚟講咧，係非常之不利嘅。所以毛澤東忽然間咧宣布我停火。咁印度呢個總理尼克魯聽咗之後都半信半疑，佢打到我哋殘咗，忽然間停手唔打，點解咧咁樣？唔信。後來發覺中國所有嘅傳媒嘅消息都話停咗火啦，而且真係冇曬軍隊打啦，而且印度嘅俘虜都放人，咁咪佢發覺原來真係停火。咁就變咗一個好奇怪，好嘅就對尼克魯嚟講嘅，實際係打擊極之大。
因為正常我哋嘅戰爭嘅結束咧，係雙方簽訂呢個停火協議噶嘛嚇。咁但係咧，佢呢種咧就係話中國單方面宣告停火，咁而印度亦都冇可以唔接受啊。